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4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民生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川普。今天是4月4号了，对于川普来说，今天会是他的法院第一次传讯。所以从今天早上就可以看到，在纽约的法院外，各家媒体呢都排着一个长长的队伍。那么在美国纽约市呢，川普的支持者也是聚集在川普大厦之外，表达对他的支持。这次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美国的前总统遭受到了刑事指控。在上一个周四，也就是3月30号，纽约曼哈顿大陪审团投票决定起诉川普，指控他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向一名成人片电影明星支付所谓的封口费，但是起诉的细节啊，在传讯之前还处于一个保密的状态。那么现年已经76岁的川普是否认有不法的行为，说这次的调查是政治迫害。之前呢，川普在真相社媒 Truth Social 上面写道，他说我会在周一中午12点离开海湖庄园，前往纽约的川普大厦。他还说，不管你信不信，周二早上我要去法院，美国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川普的律师呢，斯塔皮纳，他表示说希望提出一项动议驳回所有的指控，他认为起诉川普是美国法治已经死亡的标志。预计法官呢会宣读对川普的指控，川普随后啊也会被护送出去。传讯是在下午的2点15分开始的。法院的法官表示说，预计呢会持续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川普办公室表示，川普随后会返回佛罗里达，在周二晚上8点15在海湖庄园发表讲话。川普是第一位啊遭受到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所以这个事件在美国也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美国众议院马乔里·泰勒·格林在推特上发出了邀请，他呼吁民众呢周二参加他在法院附近举行的抗议活动。他说呢，他们不是在抓捕川普总统，而是在抓我们，他只是挡住了他们的路。那么这起刑事案件会不会影响到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呢？目前呢，在共和党人中，在已经宣布了或者是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中，川普是名列第一位的。那么共和党的高层啊，现在也是在聚集支持川普。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白艾荣指的就是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啊，都说白艾荣呢试图干预我们的总统选举，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目前担任 MSNBC 主持人的前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他鼓励民主党人啊不要干预此案，应该保持低调。他说，有一项民意调查发现，90%的共和党人，70%的独立人士，还有将近30%的民主党人认为，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针对川普的刑事案件起诉是被政治化了。那么川普早先也已经放出了信息啊，表明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继续参选到底。美国富豪马斯克表示说，如果川普被逮捕，会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川普啊，他在被起诉之后3天内就筹款飙升到了700万美元。政治行动委员会在上个周五3月3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组建的大陪审团在周四3月30号投票决定起诉这位前总统以来，这位前总统的竞选活动的捐款就一直在飙升。声明说啊，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基层捐款的激增表明，美国人民对川普总统的起诉视为索罗斯资助的检察官对我们司法系统可耻的武器化。声明中还说，有超过25%的捐款是来自于首次的捐助者。主审这个案件的法官拒绝了媒体机构提出的允许摄像机进入法案的请求，所以传讯并不会进行电视转播。 纽约最高法院的代理法官胡安·莫罕在周一晚些时候在一项裁决中决定在传讯开始之前呢，有五名摄影师会被允许进入法庭，但是他们只允许拍摄几分钟的静态照片。那么斯科皮纳呢，还谈到了关于法官有可能对川普下达禁言令来阻止他和他的律师以及证人公开谈论这个案件的传闻。那么对此，斯塔皮纳回答说，他并不相信会有这种情况，他说这不会发生的，我不相信有人会期待这种情况，否则呢就会真正点燃已经被这个案件所激发的情绪和脾气了，人们现在已经把它看作是一种政治迫害了。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法官可能会对川普下达禁言令。那么在纽约，如果一个被告被下达了禁言令，而这个被告又违反了禁言令呢，就可能会被判处藐视法庭罪，这是一种 A 级的轻罪，最多呢可判处一年的监禁。那么除了今天大家都在普遍关注川普，明天呢，台湾总统蔡英文会在4月5号在前往拉丁美洲之前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所以明天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现在呢，就有一个报道说为什么台湾对所有的人都很重要呢？澳大利亚的战略分析主任迈克尔·舒布里奇在今天4月4号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台湾对所有的人都很重要，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岛上2300万人的命运、半导体生产能力，再加上如果中共控制了台湾之后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文章中说有一些观察家认为说美国在台湾的核心利益呢，要比在北京的核心利益要少，所以呢，美国并不会为了台湾去打仗。甚至这些观察家们还说，如果说美国在台湾没有核心利益的话，那么澳大利亚还有其他美国的盟友就应该会更少。文章中说，这种描述其实和中共的观点是很像的，因为中共正在努力地把美国绘成一个并不可靠或者是非常软弱的形象。那么文章就分析说，我们必须要保卫台湾是有四个理由的。是哪四个理由呢？首先在地理上，因为台湾呢是处于北京的控制之外，所以台湾的战略位置和面积很重要，它就使得中共军队的投射力量更困难，并且在冲突期间可以为北京的潜在对手来提供优势。第二个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是一个高科技的重要的来源地，其中呢包含着全球大部分的半导体生产能力。文章中还说说对于那些断言台湾对于美国和他的盟友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和力量是微不足道的那样的分析人士呢，文章说建议他们去想一想，早在2011年的时候，中共呢在南海建设岛屿，当时呢有外界人士就认为说这并不重要，那只是一堆石头，或者说那只是一个被攻击的目标。如果可以想象到当时的那样的不以为然，那么现在再去回想一下，就不由得会感到是毛骨悚然。这篇文章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战略分析中心的主任舒布里奇来写的，所以他说说澳大利亚呢一定要表明立场，台湾的现状不应该也不可以被武力所改变。这位澳大利亚战略分析中心的主任同时还表示说，同样重要的是呢，澳大利亚要和合作伙伴一起来制定一个威慑的战略和计划，同时呢，加强和充满着活力并且和澳大利亚志同道合的台湾这个民主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民间方面的接触。同时文章最后还说澳大利亚也应该努力的去了解一些利害的关系，来做一些什么可以阻止北京对台湾人民使用武力。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